今天我们要讲堕胎的问题。在这里先插播一则新闻，在几个小时前，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有关堕胎的重要判决。九名大法官以6-3的投票结果推翻了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的原有判决。这个判决的结果把关于堕胎问题的决定权交给各州，由各个州由地方公民所选举的地方代表来决定本州内如何处理堕胎的问题。因为美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堕胎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没有暗示人有这一条权利，这是对美国宪法精神的回归，对于保护生命的这件事情上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那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这是一个坏消息。这是一场征战，一场属灵的征战，也是一场保护生命的征战。但这一场征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这个判决并没有在联邦层面上把堕胎定为犯罪，而只是把堕胎的管辖权交给了各州来决定。所以接下来每一个州的公民，特别是基督徒公民，想要保护生命的话，仍然需要继续努力。为什么堕胎这件事情在美国如此的备受关注？为什么今天仍然有很多美国的基督徒不遗余力地反对堕胎保护生命？这是根植于基督徒的信仰。所以今天这堂课，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谈堕胎的问题。好，弟兄姊妹大家好啊！这一次我们继续来讲十诫的不可杀人。这一堂呢，我们会谈到堕胎的问题。总体而言，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需要在堕胎这件事情上让圣经来更新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需要用谦卑的心来重新的看待堕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何等的需要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用你自己启示的话语来重新的认识胎儿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的思想观念能够按照你的话语更新改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用你的话语作为真理的尺度来检验我们过去的思想，检验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很多的普遍的现象是否合乎你的旨意。若是美善的，让我们持守；若是得罪你的，不讨你喜悦的，就让我们弃绝。求主你使用这段时间来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堕胎问题是不可杀人这一条律法一定会触及到的一个领域啊！如果你去看基督徒伦理学的书，那谈到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一定都会谈到堕胎的问题。我们上一次谈到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它核心的精神啊，要我们尊重并且保护生命。而堕胎本质上就是杀人，因为胎儿也是有生命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在中国成长的弟兄姊妹，普遍来说，我们对堕胎没有足够的重视。这与我们在中国所经历过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系，也和我们所接受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不是从神创论的角度让我们去重视生命，所以从总体上而言，我们对于人的生命，尤其是胎儿的生命，缺乏正确的认识，也缺乏应有的重视。所以我们需要对堕胎这件事情重新的来用圣经来认识它啊，用圣经来更新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认罪悔改。我们先来看几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1节到44节， 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中跳动。以利沙伯却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中文的和合本翻译啊，有三个胎字，但是第42节当中的那个胎啊，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那个胎字和41节和44节那个胎是两个不同的希腊文单词啊。42节当中的那个胎，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那个胎对应的希腊文单词，它相应的意思是果实的意思啊，它是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啊，说玛利亚腹中所怀的胎就好像是一个果实，但是更确切的用来指胎儿的那个希腊文单词是出现在41节和44节啊，我在这里用红色字体标出来了啊。那他用的是这两节经文当中的胎，用的是同一个希腊文单词。那么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婴儿的意思，婴儿、婴孩。如果你看很多英文翻译的版本，这个词都翻译作 baby, B-A-B-Y, 啊，婴儿的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下哈，一个婴儿刚刚从母亲的腹中诞生出来啊，你把这个孩子抱在你的怀里啊，你称他是一个 baby, 称他是一个婴儿，那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啊，但这个词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当中被翻译成了胎。胎这个字在我们的观念中好像表达不出那种生命的气息。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传统观念，我们通常不把胎当成人，不把胎儿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但是这一种观念是错误的，是需要改变的。我们需要按照圣经对生命的定义来重新塑造我们对人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还没有出生的胎儿在母亲的腹中，那也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人，就和刚刚出生的那一个在你的怀中啼哭的那个有生命的婴孩同样是有生命的，他都是 baby, 都是一个孩子。而且你在这看到这个玛利亚腹中的胎儿，他已经开始会跳动了，那是有生命的。我们再来看诗篇139篇第13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大卫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写下这一句话啊，他用我这个人格代词来描述在母腹中尚未出生的他啊，我这个词它是用来指代一个有生命的人啊。当我们用人称代词啊，你我他，那是用来指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我这个词来指代自己的这个位格啊，一个人一个我就代表一个位格。那在母腹中的胎儿，他也是一个有位格的人，一个没有生命的生物组织不能够被称为是我，也不能够称为是你，也不能称为是他。你不能够称一个心脏是他，你也不能称一团肉是我，你我他这种人称代词，它指的都是一个有生命有位格的人。所以当大卫在这里用我这个字来指代那个还没有出生的他，表明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作为一个胎儿的大卫，他已经是一个有生命有位格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啊。另外肺腑这一个希伯来文单词啊，这个词它其实有两层很重要的内涵，它可以是指身体的某一些内脏啊，也可以是指思想、情感、情绪、意念啊，这一些灵魂层面的意思。 所以这个词哈、出现在其他很多经文里面，比如说在约伯记19章27节，诗篇的16章的第7节、26章的第2节等等，都出现过这个词。在那些地方，这个词都被翻译作是心肠，翻译作心肠。它的意思不是指的内心的心脏和这个肠子，不是指的那种肉体的器官，心肠那个词在那些经文里面，它指的是灵魂的某些功能，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有怜悯的心肠，那个心肠的意思，它指的不是肉体器官，它指的是一种感情。所以"肺腑"这一个词，它不仅是指肉体，它也指人灵魂的功能。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把母腹当中的胎儿，只是看作一个母亲身体里面的生物组织。至于说每一个人的灵魂是什么时间被造的啊，这是一个神学上有争议的问题，圣经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去探讨这个奥秘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去建立对生命的尊重，激发我们在生活中去关爱和保护人的生命，包括未出生胎儿的生命。这是圣经里明显的旨意，我们要抓住它。另外，我们再来看诗篇51篇第5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里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一节经文里面有"怀胎"这一个词，它对应的希伯来文的单词啊，它有两层意思，有一层意思是变热，热的意思，很显然这一层意思不是在这一节经文里要表达的。那这个词另外的一层意思是指的两性交配、受孕、怀孕的意思。这个词呢出现在创世纪第30章，雅各他用一些有花纹的树枝来诱导那个羊进行交配。在那一章经文里面这个交配这个词呢就是对应的诗篇51篇里面的这个怀胎这个词。那么当两性结合交配，那就产生了受精卵，产生了受精卵，就怀孕了，那也就是怀胎了。当然，在旧约时代，医学还没有发展到一个程度，让人们去认识受精卵。但是，两性结合交配产生受精卵，作为一个受孕的开始，那么这一个生理规律是从古至今不改变的。所以怀孕是在受精卵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而怀胎这个词指的在这里就是两性交配而怀孕，所以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这个胎儿就有了罪，也就是说这个胎儿它的生命是从受精卵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因为"罪"这个概念只对有生命的人来说是适用的，对于一个没有生命的生物学组织，你不能说它有罪。我们不能说我的肠子有罪，或者我的胃有罪。罪这个是用来指人的，指有位格、有生命的人。所以这段经文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从受精卵产生的那一刻就诞生了。这个受精卵它已经有了生命，所以才能够说它有了原罪。所以说受精卵它不是母亲身体里面的一个组织，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我们的肉眼还没有办法看到这一个人他的四肢面貌还没有发育成型，但是他已经有了生命。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是圣经的依据，那么我们再从医学上来看，其实受精卵就已经具备了一个人他的基因的信息，所以是一个人生命的开始。如果你要在网上查，你肯定会查到很多，反对这种说法的一些观点，因为这个世界的主流的思想， 是在抛弃上帝启示的圣经。啊，很多的观点其实都有它的前提假设。那我们的前提是我们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圣经是上帝启示的真理。所以我们对科学数据进行分析总结，进行推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圣经真理去寻找科学的依据。但是不相信圣经的人，他们其实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世界观，那么他们就会用他们的世界观来支配他们处理科学数据的这个过程，得出他们想要得的这个结论。我们是否相信神创论啊？信与不信决定了我们如何运用科学数据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神创论的世界观啊，并不缺少科学数据的佐证。啊，古德恩在他的《基督徒伦理学》这本书的当中呢，就引用了一位生物学家 Danny Irving 他的观点啊，来证明受精卵就是生命的起点。啊，他做了更详尽的一些论述啊，包括谈到了配子形成和受精过程当中染色体的变化等等啊，通过医学的角度来得出这个结论，就是受精卵是一个人生命的开始。如果从一个怀孕的母亲，她怀孕之前的最后一次月经算起，到第18到21天的时候，这个胎儿就有了心跳，到第32天，这个胎儿的眼睛就开始形成，第38天就开始有上唇，第40天开始有脑部，第44天开始有小手和小脚，第48天开始有内脏的雏形，第63天这个孩子就会吸拇指，第84天他就会有感觉疼痛。可是大部分的堕胎手术都是发生在第49到70天之间。我们会看到人体的发育啊是一个过程。其实当孩子出生以后，这个出生的孩子他的发育还是没有完全的。刚出生的孩子还没有长出牙齿，男孩子还没有长出胡子，女孩子还没有长出一些女性的生理特征。刚出生的孩子都没有发育的那么的成熟，那我们不能说，哎呀，这个婴儿还没有长成一个完整的人，所以他就不是一个人，他的生命就不应该被珍惜。当然不可以这样讲。同样的道理，受精卵还没有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人体的形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这不是一个人。那么既然胎儿从受精卵成型的那一天就开始有了生命，他就是一个人，他的生命也就因此应该得到保护。啊，圣经里面啊，其实上帝的律法就让我们看到未出生胎儿的生命是应该被保护的。我们来看一段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21章22到25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啊，这段经文就谈到，当两个人打架，伤害了怀孕的女性，那么这种伤害导致了婴儿早产，或者造成了其他的伤害，应该如何处理？22节和23节啊，都使用了一个词叫做别害啊，别害这个词它对应的希伯来文的单词啊，用的是阳性的用法啊，在希伯来文的单词当中啊，有阴性阳性之分啊。如果一个词它是用来指的是女性，那么它应该是用阴性的用词，但是别害这个词在这里它不是阴性，指的是阳，而是阳性。阳性用词是指男性 或者是不止特定性别包含了男性也包含了女性也可以用阳性用词但是这里面说这个别害，它不是用的阴性用词，指的就肯定不只是这个孕妇。如果在两个人打斗的过程中伤害了那个孕妇，没有造成别害，只是造成了那个孕妇受伤导致了那个婴儿早产，那么这个肇事者需要按照受害者的丈夫的要求来进行赔偿。若是有别害，那这个别害就不只是那个孕妇受害，也包括那个胎儿受害，可能是胎死腹中，也可能是导致这个胎儿终身残疾也可能是其他的伤害。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因为一个还没有出生的胎儿，他也是一个生命，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生命和已经长大成人的成年人的生命有同样宝贵的价值。这一条律法就是反堕胎保护生命的这个原则在旧约以色列社会当中的具体应用。我们甚至可以说，杀死未出生的胎儿要比杀死一个成年人要承担的责任更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误杀了一个成年人，他可以逃到逃城里面去，进入逃城以后，他就不需要以命偿命了，报仇的人不能够追到逃城里面去报仇，这个上一课我们讲过。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杀死了这个未出生的婴儿，刚才的那一段经文就直接说要以命偿命，没有逃城可以作为逃避刑罚的保护，因为未出生的胎儿是手无寸铁的，未出生的胎儿没有任何的办法去还击，没有任何的办法去躲闪。未出生的婴儿，他们是人类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所以我们应该给予他额外的保护。但是人类的罪恶充分的体现在屠杀婴儿这件事情上。古代的迦南人，他们把婴儿杀死当作祭物献给偶像，我们会觉得这种做法非常的邪恶。可是今天的人可以用先进的医疗和科技手段杀死更多尚未出生的胎儿，而今天的人同样把这些孩子杀了，是为了膜拜他们的偶像。今天这个时代的偶像可能不是异教的那些假神，今天的这些偶像可能是政府。当政府下达一个计划生育的政策，全国上下就开始把无数的婴儿杀死在母亲的体内，来表达他们对国家或者是领袖的忠诚。这不同样是在拜偶像吗？今天在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他们膜拜的偶像是他们所定义的女性的权利，于是把无辜的生命，就是这些孩子，当作牺牲品，杀掉，献给他们所追求的女权主义的政治议程和意识形态。他们不也是在把婴儿当作祭物献上吗？这和古代的迦南人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数字呢，是在几个历史事件当中被杀的人数，还有2019年中国和美国的堕胎人数。红色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这个事件呢是指在1975年到1979年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共产主义政权在柬埔寨进行的大规模的屠杀事件。这大约四年的时间，平均225万人死亡。中国十年文革死了多少人呢？ 根据叶剑英在中共12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的数字，有211万人非正常死亡，55万7000人失踪，十年超过了200万人死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导致了大约570万人死亡。而根据美国 CDC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收到的美国堕胎案例的报告，在2019年，全美国有62万9898个堕胎案例，也就是大约一年有63万的孩子被堕胎致死。而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编写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数据，2019年中国人工流产的数字高达976.2万例，这是将近1000万的生命。这还不包括那些没有被统计的，在那些地下诊所里面堕胎的数字。前面我们谈到的红色高棉，还有文革，还有犹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都是在好几年里面杀死的人数，而我们后面看到这些堕胎的数字，是一年就死了这么多人。所以，让我们首先建立起对未出生胎儿的生命应该有的重视。建立起对生命的尊重。当我们说要爱人如己，当然这样的爱也应该应用在那些母腹当中的胎儿身上。当我们说到要爱我们的邻舍，这些在母腹当中的胎儿也是我们的邻舍。总是会有，每一次谈到反对堕胎，总是会有人迫不及待的问一些很特殊的或者很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强奸导致的怀孕怎么办？如果要坚持保住孩子的命，会导致母亲丧命，两个人只能保一个人的命，那该怎么办呢？还有很多其他特殊的情况。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对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该有的尊重和关爱的感情，我们就先不要去辩论这些特殊情况。如果你的身边有刚才所谈到的这样一些受害的女性，那么出于爱心，我们来探讨这些问题，那可以。但是如果你的身边没有这样的人，你自己没有遇到刚才谈到的这些特殊情况，那就先不要跳入到这种你还没有遇到过的特殊甚至极端的情况当中，而是要先培养起我们对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该有的尊重和关爱，先建立起这一种基本的态度和感情，确实的去关心我们身边不是特殊情况的那一些想要堕胎的女性，去保护她们腹中的孩子。因为我们身边更多的情况，不是因为一个女性被强奸而导致的怀孕，我们身边有太多正常情况下就去堕胎的案例了。如果在我们身边不是因为强奸而导致怀孕的女性，我们都不去关心，对那些的婴儿，我们都心里面很冷漠，没有感情，那我们就先不要去辩论强奸导致的怀孕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对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有足够的尊重和关爱，我们去帮助身边很多的女性和她们腹中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因为强奸而导致怀孕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这样讨论，那就是出于爱心，真的是想去帮助那个人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打一场 口水仗。如果我们真的是出于爱心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不满足于得到一个答案，而是想到那些女性她们实际的痛苦，还有那些孩子她们的无辜。所以让我们先建立起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的爱，然后我们带着这种感情，我们去谈论一些特殊情况。如果真的遇到了某一位女性因为被强奸而导致怀孕，我们该如何帮助这样的女性？首先，我们要去体恤这一个女性她实际的痛苦，去关怀这个受害的女性，可以给她很多的陪伴，给她很多的安慰，帮助她能够在基督里找到盼望。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孩子本身是无辜的。是那个男人犯了错，但是这个孩子是无辜的。这个孩子的生命已经产生了，他应该被生下来。当然，这个女性，她要孕育这样一个孩子，要生这样一个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需要承担很大的痛苦的。所以我们也应该体恤这个母亲的痛苦，多给她一些陪伴，给她一些安慰，鼓励她能够生下来。如果自己愿意去抚养，那是最好的。但如果这个母亲实在是不愿意去抚养这个孩子，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她去寻找到一个领养的家庭，或者寻找一个慈善机构，让这个孩子可以有活下来的机会。还有人会问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这个胎儿被检查出来啊，很可能有某些先天性的疾病，如果生下来他也会终生残疾，遇到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很多人会选择堕胎。那么基督徒呢？基督徒根据圣经的价值观，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原则，那就是生命的价值不取决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在生命的价值上，人人被创造而平等。我们不能够说一个人有残疾，或者一个人的智商比平均的水平要低，这个人就不应该活在世上。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已经被生下来了，他躺在床上，他有呼吸，有心跳，一个人过来就把这个孩子给掐死了，你觉得这是不是杀人？这是杀人。这种事情不应该被合法化，这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给杀死了。虽然这个孩子并不健康，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人。但凡是一个良知尚未泯灭的人，都会认同这一点。那么同样的，当这样一个孩子，他有着同样的心脏，有着同样的四肢，他还没有躺在床上，他还躺在母亲的子宫里，来一个人就把这个孩子给杀死了，那这不同样是杀人吗？只是改变一个杀人的地方罢了。如果这个孩子他被生出来以后，在躺在这个床上，他不应该被杀死，那么当他还在母亲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同样不应该被杀死，因为他是同样一个生命。很多人选择对于那些测试出来有先天疾病的婴儿进行堕胎，是考虑到这个孩子出生以后，父母抚养这个孩子会很艰难。说白了，人会觉得抚养这样的一个孩子是给父母增添一个累赘，父母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这个孩子。看着别人家健康的孩子参加各种比赛，赢得各种奖项和荣誉，而父母要在这样一个不健康的孩子身上，要看到他们这个孩子一事无成，根本实现不了任何的梦想， 父母还要付出很多的牺牲，而且这个孩子也不能够像正常的孩子那样活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你让他来到世上，不是受苦吗？那就干脆不要让他来到世上，把他杀掉算了。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这样想。我们不能够只是想，作为一个父母，抚养一个先天有疾病的孩子，我们要受多少的苦。我们应该想，在这个艰难的过程当中，我们反而更可以经历神的恩典。神如果把一个有疾病的孩子赐给我们，神也一定可以把抚养这个孩子所需要的恩典赐给我们，他的恩典给我们用。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就不是父母一味的付出和牺牲的过程，而是父母从神那里支取更多恩典的过程。这是一个见证神的作为，彰显神荣耀的一个过程。是的，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所以如果我们的身边有这样的弟兄姊妹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实际的帮助，给他们更多的安慰和鼓励，而不只是把这样一些冷冰冰的道理丢给他们，然后看着他们受苦而不管。作为教会，作为一个基督的，作为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我们应该和这样的弟兄姊妹，和这样的家庭一同去分担他们的重担，去体恤他们的难处，帮助他们一起去经历神。我们基督徒还应该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也不需要把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去比。为什么抚养孩子就只能有一种模式呢？很多家人的孩子四肢健康，头脑发达，成绩优异，父母都倍感自豪，因为可以赢得很多世上的荣誉。可是这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追求的目标。我们都承认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那么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更荣耀神，就是借着迎来一个有先天疾病的孩子，并且花更多的时间去抚养他，用这种方式去荣耀神，去实现我们生命的价值，那么这岂不是比带着一个四肢健全的孩子奔向地狱要更好吗？这样一个孩子生下来，可能比不上其他健康的孩子那样的幸福快乐，但这就是可以杀死这个孩子的理由吗？一个孩子来到世上不幸福，难道他就应该被杀死，就应该剥夺他来到世上活一次的机会吗？一个孩子活着就是恩典。每一个孩子的降生都在神的计划里，没有一个孩子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实现他的价值，只要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对待他。或许很多时候我们考虑人的感受超过了考虑神的心意，其实啊，并不是所有的检测结果都是100%准确的。有一些孩子出生之前被检测是会有先天疾病的，可是出生以后却非常的健康。如果我们只是听说一种不健康的可能性就决定把这个孩子给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夺走了一个健康的孩子的生命。那么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在孩子出生的过程中，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威胁了母亲生命的安全。在孕妇和孩子两个人的生命之间只能保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母亲 而导致婴儿致死，这在道德上不算是犯罪。其实这种情况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堕胎。啊，我们在这里反对的堕胎，是指的故意选择要把婴儿杀死。而这种母亲和婴儿两个生命只能保全一个的这种情况，是为了保护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堕胎的动机是主动的要想要把那个孩子给杀死。而这里谈的这种特殊情况，是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所以这两件事情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我们这里要反对的这个堕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救人，而且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在几年前哈，英国有一个研究说，在英国那一年的堕胎案例当中，这一种情况占所有堕胎案例的0.006，小数点后面两个零一个六啊，0.006啊，所以这种情况是少之又少啊，所以我们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精力啊，在于这些少数的特殊案例当中去争论的口沫横飞，却忽略了去关心身边那么多那么多普遍的那种堕胎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IVF 试管婴儿啊，试管婴儿的技术是否可取？那神设计的生孩子的方式是借着夫妻结合的这种方式来生孩子。那如果夫妻结婚很多年啊，不能够生孩子，是否可以用试管婴儿的方式呢？那就要研究一下试管婴儿的技术是否符合圣经原则。啊，就我有限的了解而言，啊，目前啊很多的试管婴儿的操作过程当中，都会制造不止一个的受精卵，然后只是把那些医生认为质量好的受精卵植入母体。那被人们认为质量不好的那个受精卵呢，要么被遗弃，就是被杀死，或者就被冷冻起来。刚才我们已经谈了，生命是从受精卵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所以杀死受精卵就等于堕胎，这就违背了圣经原则。那有的人不忍心杀死这个受精卵，就把它冷冻起来。所以今天全世界有很多很多被冷冻的受精卵，都是在试管婴儿的技术操作过程中所产生的。那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伦理学上的难题。这些受精卵要被冷冻多久？到最后该怎么处理？所以我也不支持把它冷冻起来，因为一旦冷冻起来，谁能保证它冷冻多久呢？最终这些孩子是什么命运呢？所以，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支持试管婴儿，那么我的观点是说，如果单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如果不考虑夫妻双方的动机，只是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只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接受的，那就是只制造一个受精卵，不管它的质量如何，都植入母体。或者制作两个受精卵，两个都植入母体，不能够产生多余的被遗弃的受精卵。但是就我所知，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这就涉及到另外的一个问题：如果这条路行不通，很多不能够生孩子的夫妇就这样不能够有孩子了吗？所以这又要回到动机的这个层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要荣耀神，而荣耀神的途径有很多。如果神不赐给一对夫妇孩子，他们不能够以生养儿女的方式去彰显神的荣耀， 那么神可以使用他们通过别的方式去彰显神的荣耀。那么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另外一种荣耀神的方式呢？所以在我们身边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帮助他们辅导他们的时候，我想我们不只是告诉他们说不可以使用试管婴儿的技术，而是更鼓励他们说不执着于非要孩子这个愿望，我们可以顺服神的主权。如果神给孩子，那就借着最自然的方式怀孕生子，否则我们在其他的方面去经历神的祝福，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内心的满足弥补没有孩子带来的遗憾。所以帮助弟兄姊妹明白，生养儿女不是唯一领受神祝福的途径，所以学习去顺服神的主权，去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最大的满足，在生养儿女之外的其他人生的方面去荣耀神，享受神的祝福。很多基督徒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甚至在信主以后，在真理上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明白，曾经有过堕胎的经历。那么对于过去的这些堕胎的经历，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祈求神的赦免。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我们也根据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应许，我们依靠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果效，我们祈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包括我们曾经堕胎的罪。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的果效，就不至于陷入到一种无法自拔的罪疚感当中，而是被主耶稣的赦免之恩激励，在我们当下和未来的日子里竭力的去保护生命，去关爱那一些正在经历着想要堕胎的挣扎的那些姊妹们，帮助他们，也许保护他们腹中的胎儿。从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做起。那怎么面对自然流产的问题呢？因为人的生命是上帝所赐的，上帝赐给人生命，其实这本身就是恩典，但上帝不欠任何人一条命。上帝有权赏赐一个人一条生命，上帝也有权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和起初神创造的那个完美的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有很多的女性会经历自然流产，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这些胎儿他的健康指标不太正常，没有办法存活下来。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背后有一些的原因我们是不知道的，这属于奥秘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上帝的怜悯。通过我们刚才看到的经文啊，我们可以看出上帝对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的那个重视的程度啊，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人，甚至超过了肉身的父母对这个孩子的重视程度。所以从中就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啊，即便是啊一些姊妹或者弟兄失去了母腹中的孩子，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神的心意总是美善的。有很多奥秘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神的心意总是美善的。这堂课两个作业，第一，为什么说未出生的胎儿需要被保护？第二，为什么生命始于受孕之时？好，这堂课我们谈了生命的起点，那么下一堂课我们会谈生命的终点，我们如何面对死亡。所以下堂课我们要进行一堂死亡教育。